说起来， 本来呀，我暑假完了，我想在这个方面复读呢。复读的当时呢，那么有一些人呢要开始去找房子呢，就很困难。很困难呢，不容易找。所以以后呢，我就很冒险的把这个房子又租下。租下就请有人到这边住，我并且把这个地上蒙古伞请到这边陪着大家来住。陪着大家在这里住吧，大家今天可以看一看佛堂啊，用上香啊，和当时呢，因为有佛堂，对美国人都很卖身，都很卖身的。美国人呢，在过去这个佛堂，每一个佛堂都不认识。现在居然间就和菩萨在一起住，有的人呢就会很高兴的，有的人一看是一个人的样子就很害怕。所以呢，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菩萨的事情呢就介绍给各位，那么大家呢就是我们交一个朋友，我们要了解这个朋友的这个什么人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认识这个菩萨，认识这个地藏王菩萨。所以呢，在这样情形之下，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地藏经。这地藏经呢，是佛教里头的一部孝经。地藏王菩萨也就是一个行孝的菩萨，是最孝顺父母的一个菩萨。他们希望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学这个地藏王菩萨这个孝顺父母的精神，所以才讲的地藏经。这地藏经呢，讲要是依照古人讲经的规矩，也是要讲那七种力十五种权力的，这个人。用的时间很长，现在把那些都不讲，因为很多人也都懂了。现在讲呢，第一是讲教起的因缘，教起的因缘，因为什么有这一部《地藏经》，教起的因缘。第二呢，讲藏乘所摄，藏呢是三藏，乘呢是大乘小。那么这个秤呢，讲五秤，就是讲五秤。五秤是什么呢？就有人秤，有天秤，有圣人秤，有圆角秤，有菩萨秤，就是五秤。藏秤分是火舌，它是属于哪？三藏里面是属于哪一藏？在这个五秤里面是属于哪一秤？这藏秤舌。第三呢，要辨定宗旨，把它宗旨的，要说明白了它的宗旨。第四呢，消实明题，消实明题就是解释这个名字，把这个经的题目。第五呢，是传译时的，随传译的这个。翻译这个经典，也要讲出来。第六呢，解解文义。就是呢，特别的解释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，解解文义。因缘，是先讲第一种，叫起因缘。什么叫教？教啊，这是圣人啊教化一种教化众生的一种语言，这个叫教，是圣人天下之言，这 叫，提就是升起来了，本来没有的，现在呢有了就提了，啊，就升起出来，升出来。阴呢，是阴，啊，就是一种因素，缘。这是这一种的缘故，为什么就生出这种教育、啊、为什么因缘生出这种教育？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后啊，说法49，谈经300余会，始终啊，他也没有去超度他的母亲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从他母亲呢，这个左边呢，这个肚子左边这个地方生出来，不是啊，从这个从这个左边呢就生出来。生出来之后呢，他的母亲就死了，所以呢，当他成佛了之后，他的母亲已经升天了。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呢？叫摩耶夫人，叶夫人。等到释迦牟尼佛说完了《法华经》之后，没说《涅槃经》之前，升到天上，升到天上啊，到这个刀立天宫，这刀立天宫啊，现在先不要讲，因为后边那个讲经正文的时候会讲，到那个地方去呀、啊。3个月给他母亲呢说法，说什么法？就说这个地藏经，就说这一部孝经。这是啊，释迦牟尼佛为度思亲，为度他的母亲而说这一部啊地藏菩萨本愿经，这是啊，这是这一部经为什么有的一种因缘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某说法。这一部经是不是正经？释迦牟尼佛说完了《法华经》，想起来他母亲来了，到了刀立天宫，啊。来说这个地方经，这是下去的因缘。上乘佛奢，奢就是所属的哪一部？所属的哪一部？上就是三藏，三藏我们都知道是经律论，经藏。问藏就属于这个定学，律藏就属于戒学，问藏属于慧学，经律论就是戒定慧。他们这个这一部经呢，经上和律上所说，因为啊，其中呢也讲戒律。五乘，这个乘呢就是五乘，有的说三乘就声闻缘觉菩萨，是三乘。五乘呢就加上人乘和这个天乘，就合 磕下来就会出汗。这个我们人呢，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千差万别呢，天上的人呢也是千差万别，因为声闻缘觉这其中呢也是千差万别。菩萨也不是一个菩萨，也有很多菩萨。那么这个呢，《地藏经》是属于的。人天和菩萨上，人天上和菩萨上，就是，分别是上乘的蛇，第三是变成的功臣。那么这一部经，以什么者为这一部经的宗旨呢？这一部经的宗旨。有八个字，所以这一部经的宗旨，八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，孝道，孝顺父母是道理。你人要是能孝顺父母啊，这是天地的光辉。天地所欢喜的，这是人孝顺父母，所以他说天地重孝，孝当先，孝字是这样的，一个孝字就用一个孝字，全家都会听了，孝顺传承，孝顺你要孝顺你的父母，将来你的子女也孝顺。如果你要不孝顺你的父母，你的子女也不孝顺。所以呀，做人为什么要做人呢？做人有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我就这么糊糊涂涂的来做人就算了不是这样。做人的本分就应该孝顺。因为父母就是天地，父母也就是师长，父母也就是诸佛你要没有父母，就没有你这个身体，没有你这个身体，你就不会成佛了。所以你要想成佛，先要孝顺父母。所以第一。孝道，第二呢，这一部经的意思就是度生，度就是六度万行的度。怎么叫度呢？由此岸到彼岸，这叫度；由生死到涅槃，这也叫度。由烦恼到了菩提，这个叫度。那么度生，现在所说这个度就是度众生，度众生。这个度众生啊，不是说度一个人，两个人，这是度。也不是度三个五个的，度众生呢，是所有一切的这个十二类的众生，你都应该发心来教化他，令这一切的众生把它成佛，所以这叫度众生。那拔苦这一部经呢？要拔除众生的苦第四就是报恩，要报父母的恩，对吧？孝道、度生、拔苦、报恩，这八个字，这是这一部《地藏经》的宗旨。 要是啊详细讲呢就太多了，不过现在我就讲的就是重要的意思讲明白，然后大家都理解。讲起这个孝道，有的人呢一听到这样讲呢就想了啊，想什么呢？想说我要回家孝顺我父母。可是到了家里呢，见到父母呢又忘了这孝，在这儿想回家孝顺父母，回了家里呢又忘了孝，这是啊他们要知道什么叫孝顺父母。为什么他忘了？就因为没有真正知道孝顺父母。真正孝顺父母啊，跟那没关系，因为没有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孝顺。真正的孝顺父母啊，就是你要是研究佛法，你在这儿研究佛法的时候就是孝顺父母，不需要说我回到家里去才孝顺父母，到了家里忘了孝顺父母，不需要。你这儿研究佛法，做一个世界最好的人，你做世界最好的人，对世界有利，对世界有利，这就是孝顺父母。所以啊，这孝分有四种，四种是什么呢？有小孝，有大孝，有远孝，有近孝。什么叫小孝？小孝啊，孝于庭为，就是在自己家里啊孝顺自己的父母，未能老吾老以及焉之老，幼吾幼以及焉之幼，未能呢做的广大的孝。什么叫广大孝呢？广大的孝是大孝，孝于天下，以天下的父母为父母，这叫老吾老以及焉之老，这是广义，不是狭义啊。这是啊大孝啊，还谈不到啊真正的孝。真孝是什么？真孝只有你成佛啊，你成佛了那是真孝，这是在四种的孝之外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孝顺。所以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他父亲不准他出家，哎呀，躲到皇宫里，啊，他自己偷着跑去出家，啊，出家修行，在雪山受了六年的苦，然后成佛了，再回去出家，也中下五道成佛，这是真正的孝顺，啊，所以他成佛了，才到天宫啊，为他母亲说好，你说这是什么孝呢？什么叫尽孝呢？尽孝啊，是仿照啊近代的孝顺父母的人去学啊这个孝顺父母的方法，就是尽孝。远孝是孝于万古，尽孝孝于当时。尽孝啊，这个尽孝也可以说是小孝，但是啊又有多少不同的啊。远孝孝于万古，好像在中国有二十四孝，这二十四孝啊，这孝于万古，万古流芳。那么谈起二十四孝啊，中国有一个叫董永的，董 慢呢，他很孝顺父母的啊，孝顺父母啊。在他的邻居有个姓王的，叫王继，继呢就是寄信的那个寄，我给你寄一封信，你给我寄一封信，寄托的寄，叫王继。这个董永呢，是最没有钱的，最穷的一个。这个王继呢，是最有钱的一个人。两个人呢，住上邻居。可是董永这个母亲呢，因为他儿子孝顺，吃的这个身体很肥胖，很胖，很快乐的，啊，一天到晚都很快乐，虽然很老了，都很快乐。可是这个王姬的母亲呢？有钱是有钱，一天吃的猪、鸡鸭、鱼肉啊，净吃好东西，但是瘦得不得了，非常的瘦，啊，还不高兴，不高兴，总忧愁，啊，有一天呢，这个董永，就董岸，岸就是这个岸，啊，也不在家。这个王继也不在家，这一个肥婆和一个瘦婆，两个聚到一起了，就谈起话了。瘦婆就问这个肥婆：“就是你家里这么穷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吃，你为什么这么胖呢？啊，你这么大年纪这么胖，就是。”什么道理？董曼这个母亲呢，就对这个少婆就讲，说是啊，因为我的儿子非常孝顺，他一点坏事也不做，又守规矩呢，又勤俭做工，所以啊，我一点也没有忧愁，所以我啊很快乐。心广的体胖，我心里啊，因为欢喜，所以身体啊胖。而那个董永的母亲就是肥婆，因为臭婆，说你这么有钱，家里吃的这么好，为什么你这么样瘦呢？你瘦的这个样子呢，骨瘦如柴呀，简直的，啊，你是不是有毛？有什么病呢？瘦婆就是肥婆，是吧？哎，我呀，有钱是有钱，吃的也是好，唯独这个儿子不守规矩，净做一些个非法的行为，今天也犯法，明天也犯法，今天也被警察抓去问话，明天呢又有传票到家里来，所以呀很忧愁的，我一天到晚为这个儿子担心呢。吃的再好也不叫得快乐啊，一天到晚忧愁，不得了，所以呢一天一天的也就瘦下来了，不能胖了啊，因为他也是胖了啊。这两个一肥一瘦这么互相谈的一笑一腻呀， 一个谈孝顺的儿子，一个谈的忤逆的儿子。你说这个忤逆的儿子听在旁边听着，把这个两个肥瘦的女人呢讲的话听着，听见两个离开了，各回各的家去了。啊，这个王继就到这个董曼的家里，把这个肥婆全劈脚打，就痛打了一顿。啊，说你净讲闲话啊，你为什么和我母亲讲这么多啰啰嗦嗦的话啊？这打了一顿啊，董永回来了，他看他母亲不高兴，就问你说你为什么你这样， 他某天就会才来一个讲他小学。今天呢，被这个王毅过来找我打了一架，说我今天呢，好听他母亲谈话，来讲他的坏话。啊，总啊，一听啊，就不出声了。啊，安慰安慰他的母亲，你不要生气了，而且他是这么样一个人呢，不要怪他了。可是他的母亲呢，就从这么背着一个坏孩子给打了一顿，骂了一顿，由此就一生了病，就死了。董永这个母亲就死了，死了。你说这个董永，这回可啊，我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，我不和你打架，我怕我母亲呢忧愁啊。和我母亲把我母亲就害死了，于是乎拿着刀到那边就给这个王毅就杀了，把这个寿婆的儿子啊，他怕他儿子被人杀了，果然被人杀了，拿这个王毅的头啊，也到他到了他母亲的坟上啊，摆到一张桌子上，叩头焚香啊，说母亲你不要生气了。他打你不是吗？现在我给你报仇，我把他杀了，拿他头来祭奠给你看。祭完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他拿着这个人头去自首，报官去，就到县政府去投案。可是我因为他把我母亲打了一遍，我母亲就死了。现在我把他杀了，来给我母亲呢，做祭祀，我认可。现在你官断了。怎样断我就怎么接受这个惩罚，我不会逃避王法的。县官呢就把他判案终身监禁，终身监禁之后呢，偏偏遇着当时的皇帝就大赦，所有的有罪的人都赦免了，都不追究他以往的罪过啊，他就放了。放出以后做官，做了很大的官，是这个人啊，一个孝顺的儿子，一个不孝顺的儿子。那么讲起来，这是远孝、近孝、大孝、小孝。要是讲起真正的孝顺，就是修道，将来成佛。你现在研究佛法，不用回家去，这就是真孝。你真正能研究佛法，能行持佛法，这是真正的孝顺。萧时文艺，萧就是呀，消灭萧，什么叫萧呢？我就是呀，把这个文艺解释清楚。萧是名题，解释这个名字，解释这个名字呢，这个名字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。以这个地藏菩萨做一个经的名字，这是个人，在七种类题里边呢，这属于啊人法力，这个本愿呢是属于法的，法呢也就是一种业，本愿就是它的本来的行业，过去当中的行为。和这一种业和道的业，就是他们。地就是果地的地，藏呢就是来藏的藏，菩萨啊，我的菩萨。那个地藏，为什么它叫地藏？因为这个地能生长万物，这个藏就是宝藏，这一切的宝藏呢都在地里。这个 藏就可以说藏起来，藏起来就是隐藏起来。这一切的宝藏呢，都在地里边隐藏着。这个地能生长万物，也能呢，藏万物。这一切的话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地里埋藏起来。所以这一位菩萨呢，因为他就好像大地这样子，能生长一切的万物。又在这个大地里边有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宝藏啊，这么多的宝藏在这个地里边，那么任人去发掘，你谁呀、啊、要是相信这一位菩萨，你就可以得到这其中的宝藏。这个宝藏呢啊，什么的什么名贵的啊，钻石、金银、琉璃、玻璃、车具，无所不具，啊，什么都有的。啊，如果你要得到一块这个大钻石啊，有300磅那么重啊，那就成了世界第一个大富翁了。如果你对呀、啊、地藏王菩萨有信心呢、啊，我方才说这个300磅。果章也叫，果宁也叫，他们认为是太大，其实还是太小的，那是最小的一块，太大的那个简直是你拿不动的。所以呢，他的名字就叫地藏。这菩萨刚才有果前跟大家讲，我不必了，再重复。大要的意思就是本愿，本愿呢？不是现在的愿，是他从本以来呀、啊、就发的愿。从本以来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无量劫以前呢，他就发的愿啊，这个本愿啊，他过去生中的愿力本愿，好像那个十二部经讲那个本事啊，那个本事也是过去生中的事。现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就是他过去生中所发的愿。不是现在发的愿，现在他已经呢，履行他的愿。他发什么愿呢？他说：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”啊，地狱啊，这所有的地狱，你哪一个时候这个地狱不空了啊，他就不成佛。地狱啊，完全空了，他才成佛呢。你想一想，菩萨他的愿力。最大什么愿力？他说啊，那个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。他说我在这地狱里啊，管理这个一切的恶鬼。这恶鬼呀，一天没有离苦得乐，我就一天不成佛。必须要地狱的恶鬼完全都得到解脱了，离苦得乐，然后不成佛。阿弥陀佛，想一想，这个众生呢？造业是无尽，烦恼是无尽，那么地狱怎么会有穷尽呢？地狱如果没有，除非众生啊烦恼断了，业障消了，然后地狱才会空。可是咱们众生的业障不能烦恼不能断，地狱又怎么会空呢？可是地藏王菩萨他发了这种愿力，这个愿力按照我们现在科学家、哲学家来观，是不是最愚痴的一种行为呢？最愚痴的一种思想呢？啊，为什么说 么对于直的一种行为和思想，因为他思想这样想而发于行啊，有行为的，是行为的表现。可是这种思想和行为就是太笨了。为什么太笨呢？根本就是办不到的事，根本际遇也不会空。那么地藏王菩萨是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有机会了呢？不是，这也不是对于是这种思想和行为，这是对慈悲的一种行为，一种思想，因为也是最孝顺一种的思想和行为。为什么说是最孝顺的一种思想行为呢？因为地藏王菩萨他观察呀，他的母亲堕到地狱里去，受了很大的苦，那么他要求佛呀超度他母亲。地藏王究竟是谁呢？地藏王菩萨就是那个摩诃目犍连，就是那个玛哈目犍连，他呀就是在地狱里做菩萨。为什么他要在地狱里做菩萨？因为他感觉到他母亲受这样的苦，所以他想到啊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种问题。我母亲受这样苦，天下人的母亲都会受这样苦，所以呀，他以这个没有分别这种平等的孝道，所以要啊度脱地狱的一切众生，以后的功夫不肯啊，这个地藏菩萨的愿是怎样？他这个愿里要是讲起来，觉悟起来。那么现在呢，再讲一讲这个地字。这个地字怎么样讲法？地有十种的意思，这十种的意思啊，也没有讲完这个地这种功能，不过我讲一个大概。第一，地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广大。你看地是不是广大啊？这地的意思，那把这里不要讲了。这地广大这个意思是人人都知道，你何必要讲？人人都知道，我更应该要讲，讲知道那它更多一点啊。第一就是广大，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众生以众生，这个所有的众生都依靠这个地，这第二个意思。你说哪一个众生不是在这个地上啊，没有在这个虚空里头活着，都是在这个地上，一切众生都是依靠这个地，这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这个地呀，无好恶，没有所好，也没有所恶，他没有选择说啊，你这个众生呢，我叫你在这个地方，那个众生我不要你，没有的。他无论就是好的众生、坏的众生、善的众生、恶的众生，老虎也在这个地上，是这个那个梅鹿啊，也在这个地上。天和豪也在这个地上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地上，在这个地上依靠这个地，它还不生一种好的心，也不没有一种恶的心。那我懂，这个地根本没有直角啊！你知道它没有直角吗？这个地的直角啊，不过不是什么的直角所能知道的，地也有它的直角，这个地也是众生之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第三个无好恶， 好就是好奇的那个好，恶就是讨厌那个恶，就是那个善恶的那个恶字在这读恶啊，没有好恶，不好恶。这第三、第四是什么呢？受大雨，这天上下再大的雨，哎，他也能承受的，啊，能承受，能接受，啊，受大雨，你懂吗？第五的意思，第五的意思，你们人人都知道，但是你可不会讲。啊，你可不会讲，我现在告诉你，生草木，啊，生草木是第五的意思，啊，第六是什么呢？种所宜，这种呢就种子，一切的种子啊，也都因在这个地里头，这是第六，啊，第七呢？第七呀，这个本来应该不讲，讲呢，你远远都想去取宝去。第一就生，第七就生重宝，这个地里头有很多宝贝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生重宝，啊，第七。第八呢，你猜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猜一猜，我看看你的智慧开了没开。
第八
啊，第八，产诸药，一切的药品是在地里头产生出来，产诸药，产生了一切的诸药，啊，这第八，第九呢？第九啊，讲出来更好笑。风吹不动，这个地风吹不动，你看再大的风，飓风不能把这个地吹动，这个地震呢，那不是风吹的啊。这是第九，风吹不动。第十呢，这个第十更好笑，狮子吼不惊，那个狮子一叫啊，什么都怕，但是这个地不惊。这十种，这个地有这十种的意思，所以地藏王菩萨啊，就用这个地来代表他的名嘛。那么这个梵语啊，这是中文，梵语叫什么呢？梵语地叫七沙，啊，又叫聚沙、细沙、聚沙，啊。七家，这是就中文译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人一个人译的，那个音有稍微差一点。其实就是七杂，这个藏呢就是什么呢？梵语就是这个喝杂，喝啦一，地七杂喝啦一，七杂喝啦一，这地杂。菩萨呢？菩萨就是菩提萨埵。菩提萨埵，这个梵语啊，这个愿本愿，本愿叫这个尼底，这梵语念尼底。不过我这个梵语音呢，回的不太正确啊。要是考究梵语的人呢，应该把它考究正确。这合起来呢，就叫啊。七沙赫拉伊菩提萨埵尼底，这是本愿。经呢，经叫苏达拉，苏达是修德，修德苏达。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呢，这个经的名字呢，就是以。人法地藏菩萨就是人，本愿就是法， 本，这个本呢，就是个根本，也就是个本来。本来和根本的意思，就是以前的意思，以前的意思。这是啊，地藏菩萨他以前发所发的愿，他以前。以前在什么时候呢？在无量劫以前，生生世世都发了个愿，发愿呢，尽孝道，来孝顺父母，为父母啊，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去救助父母，这是地藏王菩萨他的愿。这一部经是以人法为主。地藏菩萨这个人本愿是法，那个经字讲了很多次，不过在每一个讲经法会都应该再讲一讲。为什么呢？听过经的虽然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听过经的对于这个道理是不清楚，所以不妨把它再重复说一下。这个经，经者静，这什么静呢？就是静路修行的一些静路，这个静就是决定的不静。庄立人边搞一个经字没有按烂小丝儿，静啊，决定。这个静路是人人都可以从这条路走的。你想要成佛，必须要经过这条路，所以这条路就是成佛的道路。所以啊，是经者静。又这个经有神秘的意思。什么叫神秘呢？好像做这个木匠。做木匠呢，要有那个规矩，要有那个神秘。在中国的木匠有那么一个秘头，放在那边，有一条线拉出来，用手这么抻起来，然后一绷，就一条黑印，就像那个圆笔画的那条印，这叫神秘。这个经啊，也就是有这个神秘的意思。又这个经。一个解慢的意思，解慢呢，就是把它穿成一串一串的，好像花纸，这叫解慢。慢，慢就是用一条线穿的一头一头的花，花的意思，花慢，不着香花慢，吉祥又出身，那个沙弥，沙弥明戒。解慢，解成了跟一头花的样子。这是啊，以前这两个意思我没有讲。那么还有四个意思，四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贯彻常法，贯就是啊贯穿起来啊，把它贯穿起来，好像这就是贯穿起来，这叫贯穿起来。贯穿，咱们的贯穿呢？贯穿所说意，所说这个道，这个义理呀、好像用一条线把它穿起来，一点都不会呀、失去，不会漏。贯穿所说意，奢，这个奢，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就像那个吸铁石似的，那个吸铁石啊，你用这个吸铁石完成这一。一松，那个铁就吸上来了，这奢吸什么呢？奢侈所化机，
这佛所说法呀，度化众生呢，这个机缘，这个机缘呢，是由这个所化出来的。嗯，所化这个机呀，就佛所说的经典，就好像吸铁石似的，大家都吸来了。好像我现在讲经啊，你们大家都来了，这都吸来了，这个都吸来了，啊。
嗯
啊，现在啊，我的讲经，你们为什么都来了呢？这就是这个奢，这个奢的力量，奢来了。那么奢，我这个力量小，就奢了人少一点；力量大，